以西结书第十六章，请看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今天这章的题目是忘恩放纵受审，忘恩放纵受审。这一章是把耶路撒冷比喻作一个被弃的女婴，是怎么样的蒙神宠爱，蒙神拯救，蒙神装饰，身体身体坚猛发达，一切美丽，到了王后的尊荣，但是后来又怎样的堕落，怎样的败坏。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也就是指着今天的教会，也是我，也是你，所以我们都对照，是对照。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个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你要是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什么可憎？那么就下面就行的，是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耶路撒冷能生拣选，能生拣选，名字的意思是平安的居所，平安的居所。但从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就是一节到十四节，一节到十四节，一段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基因多么的不配蒙了恩典，以后又是怎么样的堕落。这就是作为我们神的儿女，他那是忘恩，已经在恩典中堕落，整个一个过程啊，让我们自己也认识认识。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所临的以西结，以西结能够向你里开通，以西结是与神贴心的，他是一个人子，他是一个复活物的工人，他是被神的灵所转动的，神的话所转动，被神的灵所引导的，所以他能够看见神让他看见。而且不止这一次，在第八章神把他的名提起来，从巴比伦神把他提到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的里面，看见了耶路撒冷壮大可憎，这都是以西结看的。那今天呢，特别看到关于整个的耶路撒冷，这一个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一个代名词，就是整个以色列蒙拣选的选民，看看是怎么样的蒙恩，又是怎么样的堕落。所以神说，人子，你要是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耶路撒冷你应该知道，今天你我也应该知道。所以我们不读经，我们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本质，也不知道自己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是多么不配，也更不认识，不够认识我们行了多少可憎，怎么样的忘恩，怎么样的偏见，都不知道。所以知道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好好的读经，明心神的话，就会蒙神的光照，就会见效自己。过去我们不读经，我们真觉得自己还好属灵呢，比别人还好一点。但是一读经，要看到里面深处那一切，那不是小的，那些。可憎的事是什么？神的可憎的，神看为可憎的，耶和华所憎恶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可憎，你怎么能够除掉？你怎么才能拒绝？你怎么能够分别为圣？怎么样能够后悔？那一切都看不到。只有自己深深的蒙光照，知道自己到底行了哪些可憎的事，一一的都应该知道，具体的都应该知道，怎么得罪神，怎么忘恩，怎么纠结，那才谈得到我们要靠主的恩典，靠圣灵，我们要改过，我们要计较这些可憎。所以知道不知道这太要紧了，我们不能够不知道，我们过去常常不知道，不认识自己，或者说还不够认识自己。天天自欺，还以为自己好不错，还挺爱主的。那现在看一看，就要从主的话里面蒙神的光照。所以神说，人子啊，你要是耶路撒冷知道他那可憎的事，耶路撒冷蒙神拣选，作为平安的居所。 你里面这么多可乘，哪里有平安？根本没有平安，你不能再给别人平安。第三点，怎么看第三点？一直到十四点，这一段是既因是被弃的一个女孩子，既因蒙恩宠，整个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蒙恩宠？这里做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做，这个话是神直接说的，这并不代表先知说什么，就是神直接说的话，耶和华如此做，你根本你出世，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根本，认识我们的出世，就我们的出生，我们本来就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从哪里来的，你的根源，你这个耶路撒冷，你的根本，你的出世是在迦南地，迦南。我们这个所示的迦南是商人的意思，还有一个虚无的意思，虚无的意思是商人。迦南地就出生出于迦南地，因为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它在哪里，它就是在迦南，而且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它原来的名字叫做耶布斯，是被外邦人所占领的耶布斯，所以要知道他的原来的名字，耶布斯的意思啊，我说一下，是被践踏，被践踏的意思。所以这里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要知道你的根本，是在迦南地，是在迦南地。你父亲呢是亚玛利人，你母亲呢赫人。亚玛利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卓越的，好可怕呀，是卓越的意思。母亲呢是赫人，赫人的意思是恐怖。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实际是迦南一个别称，就是说原来是你的出生，你的根本就是个最污秽的地方，是迦南人。迦南人，你这个是赫人，赫人人、亚玛利人，这些都是属于迦南地的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造化，这败坏到极点，败坏到极点。今年的你一个根本，你从哪里来的？现在你出世的情况。下面就讲了他出世的情况，这里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转脐带，我们这个小孩子出生一定要转脐带，还用水洗，用油抹，用布包裹，这是最起码的了。但是这个女婴多么可怜，被弃的，没人管的，连一个脐带都没有转。脐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最根，没有人给你讲。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最基本就表示我们捡不到的最根，罪的根源还在里面，没有人为你洗，不会的，是不洁的。我们这个刚生的孩子带着母亲的残血，不洁净，没有人洗你洁净，也没有人丝毫没有杀你，严格的洁净，杀爷爷是洁净，消毒洁净的你，消毒的你，更没有人。用布来给你包裹，这是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怜悯，谁的人也不可能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悯都没有人。在出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为被厌恶、被弃的，是被扔在旷野的，是被扔你的，而且活不成的，怎么活成？你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蒙爱，怎么就蒙宠爱的呢？我从你旁边经过。这个比喻真好比是一个特比一样，从旁边经过，这里滚在雪中，这个滚在雪中就是你在残血的不洁之中，你就把你生下来了，所以我们生来就是罪恶，医生呢就对你做，就是神呢对这个被弃的婴儿做，你随在雪中人可存活，你随在雪中人可存活，按人一看不能活了。神的爱领导，神说了这句话：“我是你生长，好像田就做长，你就渐渐长大。所以这个基因是蒙神的恩爱，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是神女。随着你孩子慢慢长大，你就成熟，从幼小一直到长大到成熟，你想这个过程。”这都是神使他长大，头发也长成了，你就 就美貌起来了，但是你仍然是出生命，没有人给你衣服穿。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就说郑重爱情被我一定搭在你身上，这是这一段就指着你，这也是蒙神救赎，这个一听就是神用他的救恩的衣袍给他遮盖他的身体。不得到神的救赎以前，我们都是赤身裸体。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五节所形容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身什么？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是吗？滚在血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没有真神是没有死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神说：“你既然滚在血中，仍可存活。”你看，重复了两遍，就说明神的爱明到了，人看你不能活了，你整个滚在血里。你是死在这个过程里面，再者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贫穷为人，随从精神的方式，那么什么活在这个迦南人的这个本性，迦南人是指的什么？道德败坏，伤风败俗，简直是罪恶滔天，是这样的。所以保罗也形容我们没信主之前，那时你们行在其中贫穷为人，随从精神的风俗，政府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事情，成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点，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凭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想这一段就是形容这个女婴怎么蒙神怜爱，是滚在血中，就死在罪恶过犯里，是不能活的，但是得救了，蒙神怜爱，渐渐长大，就把衣服搭在他们上面，遮盖他们的身体。所以没有救恩了，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生活行为就是无声赤身裸体。什么叫赤身裸体？就在罪恶中，他就活在这里，平时为人都随从精神的方式，放纵肉体，放纵体力。但是他看见你的时候，就正中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身体，而且向你抵制与你结盟。这就是以色列人后来我们认识，以色列人祖先都是下到埃及以后呢，神见证他们出了埃及，在西乃山和他们结盟。结盟就是立约的意思，结盟。我们今天呢，我们想想我们是多么的不配盟啊，我们更是不配，比以色列还要不配，本是外邦人，是没有希望，是无指望无真神的。主救赎了我们，而且让我们是借着主耶稣立约的血，他自己血和我们立了新约，所以和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的话，主我们能够归向他。那个属他，成为属他的人，这个结盟就是主自己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结盟了跟他在一起。第九节还得到了洁净，怎么一步步使你成圣？那时我用血洗净，所以得救的人离不开水，天天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圣的过程也就是主的道，主的话，因道而洁净。因道而成圣，用水洗你，以洁净你身上的血。出生的那一套的污秽，我们五脏里就有罪。对，不但用水洗，而且呢，用油抹你。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五节，不但重生的洗，而且有圣灵的更新。这个油代表圣灵，所以我们离不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圣灵做洁净的工作，保罗在灵前六章也告诉你，圣灵是我们的洁净，是用水洗，用油抹你。底下呢就开始装饰。第十点，我也是你身穿旧化的衣服，是你在基督里能够披上他的救恩的衣袍，而且披上基督的那个荣美，是旧化的衣服。就说是何等的荣美，一个女孩子穿了漂亮衣服一样。 表示他遵守一种，你的手上就有记号，这个记号就带上镯子，经验带上项上。什么是经验？真言第一章八节到九节告诉我们，由心听主的话，这就是你怎么样，你项上的经验就美好的种子。你这不是完整真言，乃是一个幸福的有自福的一个记号，就是带上了经验，听从他的话。所以顶降的我也将环子戴在你的鼻子上，鼻子代表什么？顺服，顺服。古代啊，你还在鼻子上有鼻环，耳朵上还给你戴上耳环，就是永远的听他的话，永远的听从。将华冠戴在你的头上，一个美丽的女子，归顺于基督的女子，你的头上有记号，什么记号？华冠戴在你头上，这表示什么呀？永远服权柄。我们的头要尊重的蒙头，尊重的服权柄，永远顺服基督。他不是自己做头，自己做王。这样你就有经营的装饰，他们是既然意和丝绸并绣花衣，何等美貌！这样的装饰，所以基督徒是在我们蒙以后主用他的话语，用他的教训。借着圣灵不断的教训，不断的来鼓励我们，这么渐渐长大，有神的装饰，就是这样，蛮有见证，蛮有见证。而且这个是什么？是最好的东西，纪念。纪念代表什么？就代表神灵很纯正的道理。你今天讲这个什么？纪念，纯正的道理。忠义也是代表主的话，也代表智慧，你蛮有智慧。你真是尝到了那个至圣所的精髓，这么甜美。还有油，让你身上还有恩膏，你也极其美貌，发展到王后的尊荣。这一切都是这位主妇的代价，一点都是他自己的。我们想想，多么不对！如果神不是从旁边经过，如果不是神的怜爱的话，就已经完了，就废弃，早就死在旷野了。所以我们的蒙恩也是这样，所以不能忘记神的恩典。这一段就是提醒自己本身一个基因，怎样的蒙恩宠，怎样的蒙恩。你美貌的名声就是你美好的行为，你那美好的见证，和你的你这个名声已经传在列位当中，十分美貌，人人都知道，人都知道，在你身上看你有神的恩典、神的见证、神的丰富、神的智慧。神都赐给你，许多人也因着你蒙恩，只有我加在你身上的威名，神就提醒是我给你的，你说哪一样不行给他？没有一样不行，这本身活的就是神，这就是耶和华做的。这简单这么一个，就是回顾神恩，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每一样是神赐给的，神装饰的，神打扮你。你能够发展到王后的尊荣，王后什么？真正与主结盟了，与主合一了。他是羔羊，我们是金子，准备着、等待着、预备好了，来迎娶这么蒙恩。在这第二段，我们接着看十五节到三十四节，万恩被约堕落。看看这一个女孩子，这么美貌，这么样有名声，这么传的列邦。但是经不起恩典，你可以堕落下来。为什么堕落？忘恩。为什么堕落？背约，背信弃义。这里特别提到忘恩，首先是忘恩。一个人最可怜的什么事？是忘记神的恩典，辛辛苦苦把神的恩典忘记，忘记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根本、自己的本相，忘记了。所以这就从十五节开始。你最堕落成什么关系？成为一个不贞洁的妻。你说是妻子吗？但是已经是一个不贞洁的妻。本来是羔羊的心腹，是上帝的妻子的地位。以色列就是神的妻子，教会就是羔羊的心腹。以后堕落成为一个淫妇，成人是个淫妇。我们看十五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仗着你有善行。仗着你有恩赐，仗着你有美德，仗着你这么温柔，仗着你出身这么美丽，结果怎么样？ 仅仅你的名声人人都认识你，你好出名啊，就行结仁，万恩兼协，恭喜行行协仁。什么叫行协仁？就是背弃了自己的丈夫，另有所爱，根本这是一点都不专一。一个人最可贵的是什么？就是专一的爱。夫妻之间要专一的爱，我们最主就是应该这样。但是我们做做，我们的本性就这么败坏，谁让我们认识的？你有美貌了，你有名声了，你哪曾经你的美貌和名声？这名声也从什么而来？你不是美丽就那么出名啊？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天下万国的人都来听他什么？列王都来听他的智慧的言语，好了不起啊，好聪明啊！但这一切不是都神给他的吗？所罗门的智慧谁给的？神给的。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和尊贵，超过了天下列王，这一切都神给他，他忘记了。而且仗着自己的美貌和名声就去偏邪，有了本钱了就去跟人家偏邪，另有所爱，就去就行邪淫。你重情淫乱，重情淫乱，放纵自己的情欲，是过路的任意而行，那行过路的，那你这个爱太不专一了，你见一个爱一个，过路的都没可以理解你，就是听天邪讨好人，其实这名利光景我想我们都可以对上号，这什么叫听邪？这个心啊，就是花心听天邪，讨好于人，暗重情，大简陋得人心，也就是活在人前，活在人前，大大的显露自己，得人的心，你不是得神的心，你做得很好，但是你得人心，让人人夸赞你，人人呢欣赏你，显露自己，这一个心天邪就显露自己，很愿意人家知道我真，我是多么的美，我是多么的热心，我是多么的牺牲，我是多么的火热。就是这样，到处显露。我讲句实在，我也讲我自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是渐渐的在光照，要悔改，要悔改。暗暗的在，偷偷的种子油，种情，讨人喜欢，尽心竭力活在人前。那这个是过路的人也而行什么呀？他是跪拜列国的偶像。这个行邪有两个方面，对以色列家，乌勒子犹大家和以色列，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背景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效法外邦，那么容易去拜各国的偶像。作为列邦呢，因为以色列是在列国的中心，他周围很多的民族国家都是异邦异教，那怎么样？谁谁拜，这个也拜，那个也拜，拜偶像，跪拜列国的偶像，效法外邦的风俗。恶习。第二是什么？属灵的淫乱。另外一种什么？就是处处投靠外邦，又求告亚述，又或求告埃及，投靠外邦的势力，仰望外邦的帮忙帮助，投靠外邦的车马来帮助我打仗，帮助我抵御外敌，这些情况，这是也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又并且呢，十六点。你用衣服为自己高筑阶台，衣服就是你美好的见证，人家就说你好，你好舍己，好牺牲，你很会做这个做那做这个，但是你把这些人当作你天邪的本钱，他高筑阶台，高高的让人看见，用越高人看越清楚，在阶台，在吸引人，在行淫，在救助，在表演自己。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并没有，也不再行了，简直你叫空神的行邪。这恩赐越大，越容易行邪。我们看很多的不少的在我们前面走的，所以我们可要当心。那当然是大有恩赐的，电视的一个什么传道人，结果一个个不是都堕落，都堕落下来，将来就没有空前的光景。你又将我所给你呢华美的金银宝器，就是许多的珠宝，赠给你的恩赐，赠给你的才华，赠给你的那个能干， 神力，那是个技术，你拿它来为自己制造人像，以它成就你自己造像，自己做像，做的什么像呢？你看英文圣经做的男像，因为这是个形容的是个女婴，这个女孩子女性的，女性的是要找男性的，是什么呀？和他去结缘，哪来的呢？自己制造出来的，用什么制造？整给他的恩赐，整给他的才华，整给他一切的金银宝器，宝器就是珠宝的意思。这么多的宝贝，全让我们来荣耀他的，但是呢，你却拿能说给你的一切去制造人家，去奉献，去跪拜，去行邪淫。你用你的绣花的衣服给他披上，你看这里后面好多他，这他是什么？就你那个心中的偶像，你所爱的，你要要给他。你宁可自己不漂亮，让他漂亮；自己不装饰，让他装饰。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神给你的，神装饰我们的，我们去用来去做偶像，去敬天节，讨人喜欢。绣花的衣服，美好的见证，还有像我给你的什么，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的跟前。什么是膏油香料？属灵的丰富，属灵的经历。你本来很会祷告，本来你也有很多属灵的经历，这个怎么样也都摆在他跟前，大家吃路，好像比基西家一样。基西家定好了以后，就有一个大考验。大家知道什么大考验？这个大考验就是巴比伦王的使者来向他送礼，来有书信来称赞他。结果基西家就大大的显露，后来我们就把他显露的一切结果都被以后亡国被我都心心想造成了一个原因，所以说我的膏油我的香料你都摆在他跟前，而且我赐给你的食物，你灵里的丰盛啊，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纪念油和蜂蜜摆在他的跟前，你这不是为主讲道了，你是完全是为了传名，为了自己，为了讨你所爱的偶像的喜欢，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过炉是献给假神，献给你的偶像，这是主耶和华的。所以许多传道人呢，到发达一个地步，一切都为个人，为自己的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果效、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大大小小的。并且你将我什么给我所生的儿女，本来是属灵的儿女，现在怎么样？你分献给他。你爱他爱到这个地步，把你自己儿女都伤了，你不顾你自己儿女灵里的生命，你就是任凭他走世界的路，整个作为牺牲献给世界，这个偶像代表世界，你偏执到这个程度，那你就流人的血，好好的儿女一个个都献给摩洛，献给家神，你经营经营了几件小事，就将我的儿女杀了。那金火供应他吗？所以神在责问，这个他就是偶像，你爱的偶像，什么都不顾了。我今天一生的就拜偶像，拜偶像，拜世界，拜世界，拜世界。所以儿女不住不去主日学也没有关系，不去会也没关系，不跟你不祷告也没关系。渐渐的，他们就走向世界路，这不被杀吗？这不牺牲了吗？就完全牺牲了。所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经营了几件小事，将我儿女杀了，使他的经过归于他们。你行二十二节，你行这一切可憎的和淫乱的事，这不是这一切可憎的全部给他指出来。你并未罪孽，你旧年自身怒气滚在血中的日子，就是完全忘记你的本身，原来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怜，被人拒绝，没人理你，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救赎。这就是忘恩，忘记神救赎之恩，又忘恩又偏邪，这就是这一个忘恩偏邪。接下来呢，我们看还接着一直到三十四节为止，还没有完。神接着说：“你经历一切恩赐之后，或无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你要应该认识了，你应该到此为止，你不要再继续了。但是这一个人怎么样？”这一个偏邪的这个女子继续的在犯罪，继续的在偏邪， 为人不遵守神的话，你违弃了神的约，这就是有祸了，有祸了。第二四点，那接下来他又犯了什么罪呢？你看下面，你又为自己又又罪，还接着天下不够了，这个天下拜偶像还不够，又为自己，又为自己做什么呢？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扩充自己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影响，这就是什么叫圆顶花楼？我想啊，想来想去就是在建造属灵的发电塔，高了再高，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充到全世界，圆顶花楼啊！你看很多很多的大城市，在最高的地方有这么一个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圆顶花楼一样，那你可以看见全世界，看见整个的全周围。在扩充，实际当时的光有什么？就是公开的变成了一个卖淫的场所，卖淫的场所这么的偏见，也可以说目的就是继续的繁扬己名，扩充啊！所以很多人现在搞世界中心，搞得大的不了，国际，另外一个是国际，世界的中心呢，都搞成国际的范围，直接越做越偏见。越做越偏见，越做越为自己，越做越传扬己名，男为主，他们名为主了，说是自己的中心，自己的中心，所以制造圆顶花楼。这样一来呢，你跟全世界的各方面你都会经营，你就会得到你的好处，你的利益，人人都知道你，你在一切石口上建造高的高的台，高台。高台也是行淫的地方，至于的美貌变为可憎的，有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了，更多的行淫了，就是什么充满了交际往来，所以你看那些有名的人物，一天哪有功夫清净的，那叫没功夫。今天这个代表神了，明天那个代表神了，今天这些人来给你拜访，你明天你还要去回去什么回访，去拜访来拜访去，一天就国际交往。是传福音呢，是不是真正为主呢？根本不是呢，不是呢，是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一盘东西，自己的中心，建了这个什么什么中心，而且把自己的名字都搁上，多行淫乱，就是交际往来。我想啊，所罗门到后来就是如此，是为什么后来一听到这些都送来，因为他跟列国都交际来往。哪个国不来、啊、哪个国被羡慕、啊、哪个王不来、啊、哎呀所罗门这个智慧，我们来的时候呢，他不用送礼了，干脆多送几个飞兵吧，所以这么多的飞兵都送到所罗门眼前，你不送迷惑，那一定大受迷惑。最后年老子一听到飞兵诱惑他的心，你可以上下得罪谁？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在埃及人情欲，首先讲到埃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常常就是下埃及，仰望埃及，依靠埃及的势力，埃及的车马有名，所以呢，以埃及行淫，在当时来讲，就以埃及结盟，这种就是不分别为政。我们常常应该分别为政，但是你常常喜欢以世俗结盟，这个代表团那个代表来了，让哪能拒绝？不能拒绝，与他们结盟，他自己也派人去。结盟，加增你的淫乱，由我发你，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有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里，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遗体为你铸石，这后来神把他们成立叫做非利士众里，非利士古代，使你低落，使你粮食也减少，知足了吗？还不知足？你看二十八节，你因贪色无厌。贪色无厌这四个字，这个形容的实在很深刻了，就止不住的犯罪，止不住的偏见。正好我国际最有名，正好哪个都知道我，因此亚述结盟，行淫就是结盟。后来真的在西西家时代成立的亚述结盟，北国更是如此。结果后来呢，这个王在亚述的手里，以他们行淫之后，你仍不满意。没有个知识观，所以这个罪恶的权势在里面， 我们人的欲望有的是什么？真言也告诉我们，阴间和灭亡啊是没有知足的，人的情欲、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是这样的止不住的，并且你肚子里了知道那贸易之地就是迦勒底，你仍不满意，没一个满意。和埃及结盟，和亚述结盟，最后又和迦勒底结盟，后来就亡在迦勒底，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的手里。圣经要常来形容，在耶利米书形容是美貌的男子，哥哥，美貌的男子，你去跟他行礼，你仍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你里面是阴间，祸从心里不知足，从来没有知足，不背负自己，你就永远没有满足。有一个大偶像，那个小偶像，这男像一个女像，说这个像那个像，一大堆都在里面。所以三十节，神说，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的妓女所行的。你哪是神的羔羊的心腹啊？你现在成了个不知羞耻的妓女。所以当我们今天写作，真是不知羞耻，是不知道有个敬畏神的敬，也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这两个字怎么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呐、是意乱情迷啊，你这可以说挡不住的迷惑，一直是在受迷惑，难以克制啊，你也不对付自己，你挡不住的迷惑，何等懦弱，这个心成了畸形了，一个人不肯靠圣灵对付自己。就是这样，就何等懦弱，一点就能偏斜，一点受不住，受不住迷惑。是这个世界魔鬼撒旦天天都在诱惑我们，但是我们这里要靠主，我们靠主得胜。你不靠主，当然不能得胜。何等懦弱，那就是说你见什么爱什么，没有一样不是你偏斜，没有一样你不受试探，没有一样你不被迷惑。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那动心的悦耳的太多了，这个世界，世界就是一个什么呀？就好比一个淫妇一样，它迷惑我们。因你在一切事口上建造圆顶的花楼，在各界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地，就是说下面就形容了，他像个地，但又不像地，像地是说他轻天鞋不知羞耻，像地一样，又不像地，因为地就是为了什么？妓女是为了赏赐，但是他呢，他却是自己牺牲，付代价，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拉拢淫客，所以还不如妓女。妓女又在赏赐就满足了，他没个知足，他还把他那点好处都送别人，送啊送啊送啊。所以这里说，哎，你这行淫的妓啊，行了淫，神还是叫他妓。就神巴不得你能回转，但是你这妻是不真之妻，你这妻是行淫之妻，整个人心就是你受了迷惑，宁肯接待外人，不接待丈夫，不接丈夫，拒绝神的爱，你拒绝神，你自己去偏见，他既你是责任正主，你反着正主，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思维来和你行淫，这个思维列国就跟他们结盟了。就是不依靠神，靠环境，靠势力，就是不靠神。你经营与别人不你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经营，你去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与别的不你相反。就是说这种怪现象，不是为了赏赐，反正要把一切都送给别人，就是满足自己的那个偏斜的心，那个情欲，那个误会。所以到34节为止，我们看看这一个。你因蒙恩以后，蒙爱以后，长大以后，成了王后，发达到王后的位置，你是多么的得罪神，忘恩背约，以至于堕落，以至于堕落。所以这个也想想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的光景。常常我们蒙恩越多，我们越偏斜，神给你恩赐越大，你越拿着恩赐去放纵，去得罪神，完全忘记了神的恩典。我看最大的罪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你并不追念。我们看刚才22节，你并未追念你幼年是怎么光景，是怎样的失身陋体滚在雪中，忘了，这都不像样子。 望的一个人，有这么恩的。今天我们再看35节到43节这个第二大段，第二段的题目是神必审判不留情。这一段就看见神要剥夺你一切，神一定要审判你，这么谦卑，你绝对是要受到神的公义的审判。目的呢，就是第43节，你就不再贪淫，行了一切可憎的神。如果神不审判你还止不住，现在你要止住，怎么能再继续犯罪，继续还偏见，替你的偶像还要拿不掉。我们看一下，你的纪律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神的审判用什么审判？第一段，神的记录也是用他的话，要是一路上知道你呢，那些可憎的罪是借着神的话。第二段，这里神要审判还是借着他的话，所以你的纪律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人来审判，也不自己怎么审判，我们自己常常否认，而且常常改善的原谅借口推罪，哪有罪啊，我没有罪啊，对神的话来审判，神的话最严厉，神的话最正确，神的话最怎么样，最就是有参透之能啊，最锐利，能够照出我们里面的光景。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因你的污秽显现了，因为你所爱的心灵露出价值，又因你在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进来，从四围来攻击你，那就你做的该做的报应，神要审判你，让你遭报，因为你的误会简直都流到哪里都是的，警戒了，到处警戒都是你的误会，人看你很好，到处广告，到处这个什么都是报告，都写着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但是实际在神眼中，是你的功过到处都写上，都写上去了。你和你所爱的心灵露出了价值，所爱的，那所爱的是在世界，所爱的就是你那个偶像，心灵，你拜了偶像可憎的，有流儿女的血，所以神说我要招来这张门。你本来跟你相欢相爱的，跟你结盟的亚述啊、埃及啊、巴比伦啊，这不跟他相欢相爱吗？又跟他结了盟，现在反过来，我叫他们来攻击，都聚集，从四围的攻击，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见了，这是你的误会，完全暴露，不能够再隐藏。所以没有神的审判，我们还遮遮盖盖，哎呀，你们都不知道，不知道，现在给你露出来。给你露出来，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们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就提到，一个淫妇要受审判，而且要你喝苦水，你到底是不是背着丈夫，你行一件可耻的事，要审判你，真亲自要审判。我因愤恨、愤怒、记恨，是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因为他又行淫又流人血。因为他杀了儿女，流血的妇女，为什么叫流人血的妇女？就杀了自己的儿女。你看看这些偏邪人，所罗门他会讲道，但是他也都绊倒人，他讲道太多，多得不得了，后来绊倒。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金贝克就是这样，很多人因他蒙恩，但是当他跌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因他跌倒。你杀了儿女，你就把儿女杀了，结果他受到这个国家税务局的惩罚，到现在他卖身都还不清，他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整个的中心都卖掉都还不清，你受到惩罚，这个罪都归在你身上。39节，我需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是拆毁你的远景方楼，后来这个中心整个被拆，他是仅次于这个什么呀，佛罗里达州的那个游乐园，那么世界性的，他们的广大扩大，世界的人都到你那里游玩，世界都来看，都来拜访，都向往的地方。他可能是在南卡，大概是在南卡，这么一个伟大的世界中心，结果什么呀？现在我借着仇敌的手段摧毁远景花楼呢？远景花楼啊，跟世界都交往，现在就尤其是对这个电子的世界，各方面的你可以世界交往。我毁坏你的高台，我剥去你的衣服，我夺取你华美的宝剑，留下你自身露体，让你被剥得更。 务方面的经验，你教我，他也得在多年来功力里用石头打死你。为什么用石头打死？《生命记》第二三章就告诉我们，淫妇就要用石头打死，因为你已经成了淫妇了嘛。所以兴起仇敌用石头把你打死，就是你正在被法的审判。因为在旧约告诉我们，你犯淫乱的罪，律法不能容忍，众人要拿石头把你打死，用刀剑刺痛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这就是指的人的百姓，以色列家、北国或者是南国，后来先后都被掳，整个的被剥夺，一切都被掳，做了什么？威逼使你不再听你，不再尊重人，你都剥夺了，你还给人什么礼物啊？不是讲了吗？他们手拿着什么？拿着礼物去下去下埃及，经过旷野艰难之路去送礼物，还牵着个牛犊去送，到亚述呢也是去送礼物。你去送吧，现在那你什么也送不出去了。最喜欢送礼物，为什么？你爱他了，偷偷的也送礼物，变着想，变着方法来送，变相的送，送了也不敢送，变相的来送。现在你还送什么？这样我就直接向你发个愤怒，就是神的愤怒要发泄。这样的偏邪淫淫啊，这实在是不能容忍。我就。你不纪念你幼年的日子，你把你幼年蒙恩，你怎么样是不配得蒙恩的人，忘记在这一切事上你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将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离弃的神神也离弃你。那神这一切的目的什么？神为什么审判？好像神好严厉啊，神这么严厉目的什么？你就不再参与行了一切可憎的事，没有给你深刻的教训了，对小孩子以后要痛重的打他，打了以后他才长记性，不然就不长记性。还有顽皮，还有悖逆，你就不再参与行了一切可憎的事。所以什么是可憎的事？我想今天呢，从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知道主的话光照，让我们更深的反省，更深深刻的反省我们这一生是哪处哪处哪处哪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得罪神，什么地方影响别人，什么地方杀了儿女。像我吧，曾经在许多地方工作，那不是绊倒人吗？许多地方领人归己，绊倒人，是不是杀了儿女吗？不知不觉影响别人，所以都要好好反省，好好的知道，而不是我没事嘴巴一擦那个承认了啊，我没人犯什么罪，你还要怎么犯罪？所以要知道，所以我们不再参与天哪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这都神亲自宣告。今天我们再看一段，这是最后一段，44节到63节，这段是担当羞辱，自觉羞愧，应该说呀，到58节，因为最后神还有恩典，神要红利经略，这样得了。44到58，我们把它再细分一下，44到58，就是说。你犯了这么多罪，神惩罚了以后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觉得羞愧，你应该承担你自己行淫的后果，你要承担。什么叫承担羞辱？承担羞辱的意思就是承担你自己犯罪的后果，你不要怪神怪天怪地，为什么人家都不理我，为什么我这么枯干，为什么我这么软弱，为什么我这么萧条，你别问，你想你自己要担当这些羞辱，而且要自觉惭愧。我们先来看一下44节，凡说俗语的，利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怨气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怨气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客人，你父亲是亚玛利人。就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住在迦南地，长久以来就已经学会了，已经被渲染了，影响了，已经像这个亚玛利人。像将来一样的败坏逆境的情欲，效法他们的恶俗，处处道德败坏，信仰堕落。所以你说你母亲有什么？没什么区别。所以你姐妹也没什么区别。姐妹是谁？姐姐就是撒玛利亚北国，所以这里是指的南国，耶路撒冷指的南国。姐姐就是撒玛利亚， 个重女住在你的左边，左边就是北边的意思。你的妹妹是左多玛，左多玛今天早就灭掉了。左多玛他的重女就住在你的右边，就是在南边。左多玛我们就是在南边。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证的事去做。你以那里纳为小事，就是说看来你并不像教法来的，你比他们做得更小，所以你并不是教法的。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比别人更坏。当你真正这样认识，你才能恩典，而别人觉得我比别人好一点，你的本性真是一点好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当成光照下，自己都好吓一跳，原来是这么样的败坏，是这么样的败坏。你比他们更坏，主耶稣他说，就这些个比较，比姐姐比妹妹更坏。我们要承认，比姐姐比妹妹更坏。姐姐是谁？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都没有犯你这么重的罪，索多玛都没有犯你这么重的罪。主耶稣说，我只是为了永生启示，你妹妹索多玛也看得重你，正为行你和你正你所行的事，他没有行这么多。看呐，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他还为了重你，都心焦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持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索多玛可憎的事，我们真的说什么？就是同性恋，哪个男人可羞耻之事？这创世纪告诉我们，后来不是被灭吗？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那这就是再扩展索多玛的罪恶。心焦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作为政府啊，讲究不扶助困苦贫穷人，而且行一切可憎的事，所以神把他灭掉。撒玛利亚呢，也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你的姐妹因你所行可憎的事倒显微异，这比较来看，他比他们两位这两个姐姐和妹妹来讲，比你还好一点，所以显微异。你一断定你妹妹为异，姐妹为异，你就要担当你自己的羞辱。所以神如果不经过比较，可能恐怕这个耶路撒冷他还不服气。啊，我这么坏呀、啊，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惩罚？为什么叫我这比别人都这么蒙羞？你要想想，其实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蒙羞也是应该的，你应该承担你自己罪恶的羞辱。这比一比，如果不比你不承认的，你不会承认的。比一比，你妹妹也好，你姐姐也好，都没有你这么坏，没你这么偏洁。这一来呢，既断定了你姐妹有意，那么就是比你好一点，你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一段里面两次提到，五十四节也说，你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什么叫担当自己羞辱？你今天说别的地方提到，就你要担当你自己的罪，就说明你今天已经犯了罪了，这么偏斜，你这么得罪神，你要承担你自己所犯罪一切的后果。我荒凉了。像那个金杯课一样啊，全部都给他没收，全部拆毁，国家没收，而且什么呀？而且也向他要债，要税钱，等于是追加他的税。过去是免税单位，现在国家追加你的税，这一追加就是多少年？几辈子追加，他一辈子都还不起。你后来写书啊，特别电脑写书。担当你的羞辱，自己的羞辱，这羞辱就是犯罪，就是在行偏斜，去行邪淫。因为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了义。你即使你姐妹显了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这里讲的报愧，报愧什么？你要大大惭愧，你别还洋洋得意，就应该抬得起头来，应该这样。所以说，想起过去自己的这些犯罪，实在是太不值得，应该是包括。如果我们还讲理，如果我们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点，说明还是不够认识。对自己一切可憎的，可能还没有蒙光照，还不够，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光照。今天神借着以基督来提醒耶路撒冷，对我们也是个提醒。是心偏斜，你外面可能没有犯罪，这个心呢，多么的懦弱，多么的偏斜，多么的显露自己。有十三点。我必叫他们被你的归回，就叫所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你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你自己 就是给你一切所行的，是他们的安慰，你就遭愧。这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比你好一点，而且呢，他们就能说安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针对你这一个比他更可恨、行得更坏的神的那一个更严厉的审判，他们就能够心安理得，就稍微得到安慰。这安慰的意思就是看到了你犯这么多的罪，同样受到了神的惩罚，而且受得更厉害，他们才会得安慰。就是你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如果神不惩罚耶路撒冷，那上帝太不公义了。哦，耶路撒冷因为是蒙神拣选就可以放纵，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历史就看见这位神是公义的神，以色列是蒙神拣选，万民当中万国当中神特权，但是以色列挨打的是最厉害，这就说明神的公义，自己的儿女也不能不打，一定要打，神要管教，这样他们就得到安慰。这个安慰是因神的公义而得到安慰，你就报愧，你就更没有脸了，要报愧，报愧，报愧，这说了两次了，后面还有，你的妹妹说的嘛，他才能送你，必归回原位；加玛利亚他才送你，你和你的送你也都必归回原位，你肯谦卑悔改才归回原位，就是恢复原来的尊荣了。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前，你的口就不提你妹妹所做嘛。但那受了这个这里其实应该有个在，意思说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思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你两心，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你的妹妹所做嘛，曾经是成为你的教材，成为你的教材，就你曾经瞧不起他呀，你低调的是你的教材。但有一天呢，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就思维着列国了，亚兰你这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还有非利士这些个人，他们要拿你当教材，这就是上帝的公平。你曾经讥笑别人，有一天人家拿你当教材，恨你藐视你，就是拿你来教材。耶和华说，你看一个可重的事你已经担当了，所以我们要担当。这个担当的意思是说，你的罪你自己要承认，你自己担当，你不能怪东怪西，他引诱我，他哪里引诱你，他怎么样我，他怎么样我，你都怪别人。你听一个疼痛的事你已经担当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是轻看戏言背弃盟约的，我必叫你所行的在你，这是你应该担当，而且你应该认识你，你实在是贪淫仅可憎，而且你是背弃记忆废弃了盟约。这个我讲是两方面，对神对人都有这样情况。你看当时犹大家的这当人进了盟约，结果又毁约，跟神当然更是这样，跟今天这个我什么进不来的奴隶立约，我把你们放了放了，以后呢又被约，是多次的被约，叫做什么样？轻看戏言废弃盟约，给神说我要照着你所行来待你，这一切都是罪恶，但是我要这样来在意。那说明五十九节以后呢，也说明你既然被禁契约，那这个约已经让你毁掉了，所以从六十节以后，所以说我要和你另定一个约，不是前约。六十一节说不是前面那个约，因为这个约已经毁掉了，所以神跟他重新立新约，表示神重新的接纳，重新的接纳这个被弃的女子，重新的接纳这个淫妇，只要你肯悔改。在最后一段呢，所以我们实在看见神的爱就不改变，虽然神这么严厉，最终神还是接纳耶路撒冷，将来一天还要被我归回，神还有恩待。这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也可以从五十九节开始，神以选民立定新约，五十九到六十三，神与选民立定新约。那神什么时候跟选民立定新约呢？就是他们要痛悔报愧，神立新约，这个题目就更好一点。怎么就立定新约呢？痛悔报愧，你先要痛悔自己。什么叫报愧？报愧就是痛悔自己，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好蒙气了，真正的而且厌恶自己，那么神跟他立约。我们看一下，所以最后一段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段，你怎么转呢？那么你永远被弃吗？神不甘心我们被弃，神不甘心我们受苦， 这不甘心你也丢弃我，我们今天要起来真正的悔改。所以六十九，然而我要经验在你一年时与你所立的愿，也要与你立立永约。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神要立永约。你还没经验呢，神说我要经验，神就不忘记。神在一年以后也提到，神说你一年的恩爱，你婚姻的爱情，神说我没有忘记，神就不忘记。有的时候我们倒忘记，神说你这年一年的恩爱是什么？就是出埃及啊，出了埃及以后，神在西乃上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所以说，神说我就不忘记，但是以色列常常不忘记。在耶利米书二章第二节，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就是神的爱，这是我都记得。就好像结婚的夫妻，有一方已经偏离了，是吧？这一方还永远不忘记。”是谁？是神，只有神爱是那么不改变。你一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越说你在旷野，你多么单纯，你对神心和父爱，你是这么跟随，神说我没有忘记。神的爱更给我们看到的，真广到什么程度？因为你说第三章，大家听我读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神说什么？神说有话说，人若心虚，心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可再收回他来吗？要收回他来，那地岂不大大玷污了吗？这个是按照律法来讲，在申命记二十四章，神明明说，一个妻子有不合理的事，丈夫把他休了，这个妻子以后归了别人，或者他改嫁，或者他的丈夫又死了，这个妻子不能再回到原来丈夫那里。这按律法就这样规定，为什么呀？这个等于是地大大污秽，你这个不贞洁的妻子怎么能再回到原来丈夫？但是神的爱超过律法，超过律法，所以神怎么说？神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心结义，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的，还有刚才是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章的第一节，大家不要忘了。这就是神的爱。什么叫神的爱？不改变的爱。神要重新接纳淫妇，把我们淫妇变成基督。神在重立约，就是你这个淫妇再重新活得变成新妇。所以求主洁净我们的心呢，让我们的祷告像大卫一样，神啊，求你为我怎么样？为我造了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说我要与你立立永约，你接着你姐姐和你妹妹的说，你要经验你所行的自觉惭愧。等一下六三节说自觉惭愧。你要自觉，你不要人勉强你，人勉强你不要真惭愧，真惭愧是在神面前，你觉得唯一得罪的罪，在神面前就是惭愧，你要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是你的儿女儿，却不是按着便宜的，就将一些外邦呢都要蒙恩，连你姐姐你妹妹都要回来，但是呢，神说我所立的这个约不再是便宜，为什么不是便宜？那是因为在前约里面，申命记三十一章提到，你被掳，你犯罪得罪神，你等于毁掉了约了，我把你抛弃。所以这个约总是有限的，这个神命令新约，这就是借着基督耶稣给我们立的这个约，永不改变，叫做永约立永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是不改变，他的爱。永远长存的爱，好使你在我顺着你一切所行的时候，是你追念追念，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主的爱，活动神过高升。要追念，我们他们不追念，追念神给你的爱，你要回想一下。啊，一个妻子离开丈夫，你再回想一下，从前的恩爱，不能忘记啊，要追念，而且你就自觉惭愧，因为你的心路就不再开阔，就不再为自己申辩了。啊，不再开口了，不再讲理了，还有什么可讲？那真是只好是什么？用手捂口，像约伯一样。我从前从未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因此我不愿意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我想最后一段就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懊悔，有这样的惭愧，有这样的懊悔。 天路上的知道，知道。所以今天只有主的话向上光照，而且不断的光照。所以我们要不断好好的修行。我们今天所有人的认识自己，那么有一点惭愧，就是因为主的话的威力，主话语的光照，总不断的惭愧，不断的蒙羞。他不是提起过去英雄，提起过去好荣耀啊，众人听我讲道啊，听我们在工作当中就在上升。你再怎么样，你在你像所罗门不是吗？这么大的恩赐，人人都来，天下万国的人都来，其实心早就清闲了，已经得罪神了。所以求主给我们自觉惭愧，自觉报愧，真正在这里面惭愧。本来我想念一段就不念了，以西结书36章，大家回去可以看看，24节到32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惭愧。神就用清水洒在我们身上，再洁净我们，给我们换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以西结书36章24节到32节，我们自己回去看，也是叫我们要报愧蒙羞，天天惭愧，厌恶自己，因所行的厌恶自己。这是我给你的新的心、新的灵，是我真正的自信。神把他的律法写在心中。哦，还有一处圣经，就是耶利米书31章。什么叫另立新约？立新一个月不是前月，那当然就是新月。这个新月是什么？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就是神说：“我和你们另立新约，我把我的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什么？写在你们心里。”主的话写在心中，就是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你只有惭愧以后，你才真正跟主是立约的关系，重新恢复那个婚约，永远永不改变。我们永远要做他的妻子，做羔羊的心腹，这是神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光照，让我们知道自己一切可怕。其实这个圣经所经的恐怕还不够我们的一半，每个人具体有自己那些可恨，那些，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常常用恩赐来骄傲，来显露，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偏斜得罪神，做成买卖，做成交易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大大得罪神，所以神就光照我们，再次的怜悯我们，我们现在就照着我们一同祷告。